这卷旧约的历史呢，这个旧约的历史是从前所写的圣经，但是最初的圣经告诉我们，这里有几个意思。第一呢，就是圣经的目的在什么地方，这个圣经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神的话都是为了教训我们。但是圣经可以产生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忍耐和安慰，让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学习过去的人，他们怎么样忍耐，他们怎么样从神的话语里面得着力量，得到安慰。第三呢，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就是可以让我们得着盼望。教会为什么用了三个月，将近三个月，两个多月的时间来查考这卷旧约的历史呢？我想我们中国呢，有一个著名的人物，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如果大家认识这个人呢，我这里的题目用以史为镜呢，因为他在生的时候呢，他很希望得到别人的提议，能够深深的了解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因为过去有很多好的臣仆会给他提建议，这个李世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在他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大臣一天到晚给他提意见。有些人最怕人讲意见，因为意见多呢，他就要烦恼，说跟他不一致，他做领导就要大家听他一言堂。那么人家给他讲的话，但是他这个人呢，在他一生的时候讲了很多话。后来当这个大臣过世的时候，他自己亲自去给他悼念，在悼念的时候，他讲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同时呢，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现在这个大臣死了，他感觉到他失掉了一面镜子，人家叫他为自己写传记，他说不需要我写传记，我写的传记到我死的时候，历史都会把它写下来，我所做的事情历史都会记载，不需要我写传记。这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皇帝。我们读这些书以斯拉记呢，就是为着让我们以历史作为镜子，照照我们自己，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我们要学习到神给我们的功课。如果你听了这两个多月，查考了这个以斯拉记，你没有从这里面找到对你有帮助的，那我们就浪费了两个多月的讲台。但是我相信神借着他的话，用历史成为传记来提醒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讲，不管你过去有没有听过，就算你过去没有听过，我也把这三个月的以斯拉记要给大家有一个归纳，有一个总结，至少 你觉得以斯拉记神要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不管你记住多少不是重要，今天我给大家要你抓住这两个多月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历史的梗要，让你知道一个大概。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简略的，在这几卷书，就是以斯拉啊，这个尼希米和以斯帖记这三卷书呢，它的分布的时间，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呢，就是我要大家抓住，就是被掳之后的三次的归回。我们看见在这里讲到三个人物，所罗巴伯、以斯拉、尼希米，中间插了一段以斯帖记，这是在这个亚哈水鲁王以斯帖啊那段的历史。那么开始是所罗巴伯来的时候，是古列王差派所罗巴伯带了一批人回归这个耶路撒冷，叫他们重建圣殿，而且为他们求福。那么然后呢，所罗巴伯带他们回来的时候，古列王也给他一些圣殿里面的东西给他带回来，也率领了一些百姓回来。然后呢，到经过57年这个空白，538，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份。然后呢就以斯拉呢是在后来过来，中间插了以斯帖一段的历史，这个是亚哈水鲁王登基。那个以斯拉呢是在后来的，也是那个当时一个皇帝差派他回来，他来教导百姓，于是以斯拉来。然后呢，这个尼希米呢在王的王宫里面做酒政，他就在带领过来。那么所罗巴伯的历史和以斯拉的历史，这个就是合起来是以斯拉记的内容。那么尼希米呢是有另外有尼希米记载，但是过去的圣经的经典，早期的圣经是把它们分在一起，但其实是译本之后呢才把它分开，所以这个是这两卷书。然后呢，以斯帖记呢，这个是亚哈水鲁王登基的时候，然后后来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就记载在以斯帖记的里面。我先给大家略为有一个概念，虽然画这些图画的那个位置不一定是那么准确，那么那个年份的特别是古代年份的计算都有一些不一样。444这是所以538458和444这几个年份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年份，所以我想给大家有一个概要的认识。因为这些呢，被掳70年呢，是因为巴比伦被掳70年，那个先知耶利米说70年之后你们要归回，所以神就按照他的历史，他所应许的事，就让他成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所以以色列人由于他们悖逆神敬拜偶像，结果以色列国和犹太一个是在北国是722主前722年，南国是586年，两个国先后毁灭。那么先是亚述国，后来是巴比伦国，他们就被掳，受尽了亡国的痛楚，所以神就告诉他们。那么这三次的这个归回呢，我给大家已经有一个了解，而且他们归回之后的工作 所罗巴伯的工作是重建圣殿，先是建造圣坛，然后呢建造圣殿，落成奉献礼。奉献礼之后啊，当然在他们之中的建造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遭遇到别的国家的拦阻，所以使得他们的重建工作受拦阻，所以有57年，他们后来就是他们先在那里只是关顾自己的房屋，神就借着哈该和撒加利亚提醒他们去重建，于是呢完成了圣殿的重建，那么然后呢才以斯拉才被遣啊王的遣派他回到以色列去教导他们。那么所以他们在一段时间，以斯拉本身是一个祭司，这是在以斯拉记第7章第5节讲到他是亚伦的后代，所以他也是祭司，同时他又是一个文士，他在神的道里面特别研究，不单单自己了解，而且教导别人遵行。这是以斯拉这个人物他的特点。那么我想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除了这，我们刚才已经既然提到以斯拉记，我就顺便给大家看看这里有一个以斯拉记的一个大纲。这个以斯拉记的内容呢，就是所罗巴伯的归回，1到6章，他讲到他被掳的重归，他王的宣告，然后呢重归的筹备，重归的名单，然后他们就立志要建殿，那么然后呢遭受到一些抵挡的人，因为他们要参与他们拒绝，所以他们就就阻挡他们，工程曾经停顿过，然后先知再一次的就是哈该跟撒加利亚眺望他们，他们就重建完成了这个圣殿，这是第一次归回。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以斯拉归回，他就被掳的重归，他的身世啊，讲到他的心智，他的归程。以斯拉来的时候，他所带的这个捐款比那个所罗巴伯所带来的更多，他的带来的捐款呢，差不多要用将近100头骆驼把那些捐款那些宝物带过来，那个时候在路上抢劫的危险很大，但是神给以斯拉有一个坚定的心智，就是王要派人来保护，他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们的神他能够保护我们，所以他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且做神所交托给他的工作，做人所以为不能的事，他是有一个心智要立定遵行神旨意。然后后来当他归回的时候，他的身世，他的心智，他的归程，而且最后第9、第10章，就是他发现以色列人他们跟外邦女子通婚，这是明显违反神的律法。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些过去已经讲过的，我就不重复。那如果你要了解，最好你自己通读以斯拉记，我相信这会给你一些很大的震撼。如果你过去没有好好的读以斯拉记，你可以在这卷书的里面可以学习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功课。今天我们因为限于时间呢，我就不详细讲了。我先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大纲。我们讲述的要点，第一，我们在第10章里面我们会讲到一个认罪大会，这个认罪大会成为一个大大的复兴，然后呢 就是讲到他们跟神立约，然后第三呢，就讲到复兴的本质。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要讲述的这个以斯拉记的内容。首先，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以斯拉当他在那里祷告认罪，我们刚才就是已经提到上次这个经文，当他以斯拉这个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百姓包括领袖在内都公然违反生命记第七章第一到第六节的禁令。这是以斯拉，他是一个熟悉文士的人的文士，他在心里面动了一个禁惧的心。在献晚祭的时候，他低头在神面前认罪，不敢扬言。我们先谈一谈这个认罪大会。认罪大会，这个认罪大会呢，我要讲的就是认罪大会先提的就是危机带来的契机。我为什么说危机带来的契机呢？这是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以斯拉回国的时候不是带了很多金银宝物吗？对吗？这将近100只骆驼，你在旷野里面走的时候，你首先呢，不讲别的，路上的安全是一件最大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呢，神怎么样安然保护他们不被抢劫呢？我告诉你，你去银行拿了一大笔钱，又没有保镖，我想你做教会的会计，你一定会心里面说，哎，有些教会就说，我们去交钱的时候，我们要不要一个人去啊，至少两个人去啊。为什么呢？万一出意外呢，好像多一个人，至少有一个人证，对不对？但是王要派人保护的时候，以斯拉他说不要了，不要了，我们的神能够保护我们，因为他觉得向王求帮助是一个羞耻的事，因为天上的神这些东西都是神的，如果神都不把保护我，怎么样在王面前交代，对吗？那他平安来到那个地方了，所以这是他的喜。但是呢，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你知道有一句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对吗？他现在回到这个国家来的时候，他是一个文士啊，他要教导百姓敬畏神，圣殿已经落成了，要开始执行圣殿祭司的工作，这些百姓都是犯罪的人，怎么样能够吃祭物？你不洁的人怎么样亲近神呢？那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忧愁的事情。那不只是老百姓，因为这些老百姓没有教养啊，他们过去在被掳的地方，他们跟外国人通婚都不是问题，对不对？所以现在来到这个地方，这些人都是来到圣殿，是神的子民，但是他们明显都不是像神的子民， 他们竟然都跟外族女子，神已经告诉他们，告诉亚伯拉罕，通知他们这个将来约书亚进去之后都要灭绝这些当地的民族，你都违反，明显违反神的律法。所以现在来到这个新的环境，这个敬畏神的这个圣殿落成了之后，我们侍奉神的人都是不洁的，都没有悔改的，所以根本就没有根基，没有基础，你怎么来面对这种情况？所以他在神面前就祷告，刚才我们不是看过吗？他祷告认罪哭泣在神的殿里面，所以以色列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他那里，就成了一个大会，众民无不痛哭。我们看见他在这种情况，过去他遇到难处，他寻求神的帮助，现在他认为他遇到新的问题，他还是万变不离其宗。我过去的问题是寻求神的帮助，现在他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过去他是祷告，过去他也要认罪，过去他也哭泣，过去他也俯伏在神的面前，现在他也同样要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信主，无论你信主多久，如果你遇到问题，你还是凭着你自己的办法，我告诉你，神让你的办法行不通，神就要逼死你回到他的面前，他催逼你，你自己不能解决，只有我是全能的神。弟兄姊妹，难处常常是迫使我们到神面前，这也就是一个福星的源头，只有神能解决问题。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也会遇到难处，这些难处很多时候我们在平顺的时候，我们把神忘记了，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神我也可以继续生活下去，但是神要我们到他的面前。因为时间我不多想，我只是点到就是福星的路，他的行动产生的感力。当以斯拉在神面前祷告哭泣俯伏在神面前，他的行动就影响了周围的人。弟兄姊妹，你的行动比你的语言的声音更大，你对人所产生的影响是在你的行动里面。男女的孩童都聚集到他那个地方去，于是福星就开始了，成了大会。我们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在这里他觉得他不能解决这个新的问题，他也没有办法解决，他就在那里跟别人一起祷告。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有些人他自己遇到的问题，他在教会当中他就找到相同遇到问题的人，他们一起共同祷告，共同把大家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可以成为一个大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众民没有不痛哭的。他在神面前首先是认自己的罪，那么祷告结果怎么样呢？告诉我们说， 带来了影响。祷告可以带来影响，发生什么作用呢？原来当你祷告的时候，神也开始行动。神的行动是什么呢？我们看见下面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他的行动就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谁呢？这个人物呢，我们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以兰的子孙耶邪的儿子示迦尼。这个人物后来你发现在26节，我们今天没有读的经文里面，有一在那些跟外族人通婚的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以兰的子孙耶歇，这个人出现了。换句话来说，我为什么说他是做无私的提议呢？他突然之间跑了出来，在许多人认罪祷告当中，他是属这个家族的人，就是他的家族也是跟外族人通婚的家族，他自己不是，但是他的父亲和父辈有好几个都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当你祷告的时候，神会感动人出来。以斯拉，这个我们在我们中国有许多方言，好像广东话，这个他开始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好像老鼠拉龟，乌龟，你老鼠怎么样去拉乌龟呢？啊，这个无从入，无从下手，对吗？歇后语，无从下手。你拉不到他，但是神会派人把他拉出来。哎，他自己突然之间，他心里面神的话感动了他。弟兄姊妹，工作复兴不是从你开始，从神开始。神会兴起需要兴起的人，神会使用他要使用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这个人就提出来了。那么他提出什么东西呢？我们看见他的具体的内容有好几项，有四项。第一项，他对以斯拉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他心里面认罪，首先认罪，他坦诚承认，虽然他没有犯，但是他也觉得他的家族有人犯，对吗？所以他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神。他认为犯罪是得罪神。诗篇51篇说，向神犯罪，唯独得罪你。犯罪是对神的干犯。等一下我们有时间我们会提到。那么第二个提议呢，他是提什么？这是第一个提议。现在第二个提议就是，现在要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他提议说，既然我们犯罪，那我们就要回归神，我们和神立约，承认我们的罪。要做什么事情呢？要休了这一切的妻，离弃他们所生的。这是第二件他的提议。然后呢，他就照着我们的主和他的命令，要占经的人所议定呢，按照法律来行。这是第三件事情。所以这就是第四，这就第，我们说 我所以我把它归纳成就是第二件事情要与神立约，在他的建议当中的核心。第四件事情呢，他在那里支持领袖，催促领袖，催促以斯拉说，现在你起来，这是你应当办的事，我们帮助你，你要奋勉而行。我们可以看见神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工作。弟兄姊妹，神有他的工作，我们有我们的工作。这个耶歇的儿子，他感觉到我们光是认罪还不够，认罪必须要有行动，对不对？你如果认罪，一天到晚认罪认罪认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罪，但是我们没有行动，所以复兴不能带过来。复兴的来临不只是你要知道你有罪，复兴的功用就是让你知道我有罪，那我要离弃罪。很多人他们在信主的时候糊里糊涂信主，也没有人带领他们，所以他们的信主就是好像你有病没有清理，没有把你病的根挖出来，没有把你病的原因处理好，所以你的病一直埋伏在里面。有些人做基督徒做了很多年糊里糊涂，所以我们就在信仰的根基上没有弄好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就是很重要要我们注意的事情。以斯拉结果呢，以斯拉做了什么事情呢？以斯拉呢，他就起来啊，他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和以色列人起誓，说我们一定要照我们所起誓的来行。他起来引导会众，这是三件事情。那我把它归纳起来，在与神立约这个部分里面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耶歇的儿子他起来啊，是加尼起来，他不掩饰他家族的错误，同时他坦然承认他的罪，他和神立约，他提议与神立约，他要他们照着领袖和敬畏神的人所提议的，要顺从律法的需要，他要支持领袖，催促领袖出来带领他们。结果呢，以斯拉就出来引导会众。他是祭司的后裔以斯拉，他率领众人向神誓愿，要决志，要遵行。有些人说，我们现在新约不是说任何事都不可起吗？那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六节，他告诉我们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了结各样的争论。这是旧约的时候，神他自己跟以色列人，神没有比他自己大，所以他对亚伯拉罕也起誓立约啊，就是神也是这样。所以呢，以斯拉在旧约的历史里面，他也是用这个起誓来做这些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要花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讲到这个悔改认罪的重要性。在这里我给一些经文，略微给一些经文有关 悔改认罪。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我也希望讲一些跟我们信仰有关系的事情。为什么对我们新约圣经来说悔改认罪就那么重要呢？我们知道罪的本源，有些人常常会问罪从哪里来，是不是神造罪？神当然不会造罪咯，对吗？那么神不造罪，那么罪怎么样解决的呢？罪的本源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有人说天使犯罪，天使从哪里犯罪呢？天使的犯罪就是罪的本源呢，就是想要取代神独立，就是不以神为神，你想取代神的位置，这就是罪的起源。天使长，对吗？有人说魔鬼的堕落从哪里来？魔鬼说我要与神同等，对吗？啊，以赛亚书啊，还有以西结，这些呢里面都有讲到天使是原来是在基路伯，对吗？啊，后来呢他想要与神同等。那么人类的起源从什么地方呢？亚当是夏娃在伊甸园，神告诉你这棵树你不要吃啊，免得你死。但是你看见他就是要吃那棵树，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吃了就能够像神那样，对吗？能够分辨善恶吗？啊，那么如果他没有吃，你说那他就不能分辨善恶？只要你听从神的话，人类想要离开神独立，想要取代神的位置，那这就是罪的起源。所以罪的起源就是人想要取代神的位置，这就是罪的开始。所以罪的本质也就是想要取代神，想要独立，所以犯罪就是干犯神。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我犯罪得，唯独得罪了你。你可以看见犯罪是干犯神，犯罪是想要离开神独立。我们可以看见第二呢，悔改。什么叫做悔改？
第一，
悔改呢，其实呢，悔改就是信耶稣的开始。我在这里列出的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和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二十章二十一节，我们看看经文啊，五十一章第四节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的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所以犯罪是干犯神。另外呢，悔改然后才能够相信。在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耶稣也提醒我们，我们看见圣经说约翰下监，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要信福音，你必须先悔改，然后才相信。使徒行传，当保罗去传道的时候，他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必须要他悔改，然后才能够相信。一个人没有悔改，你不会真正的相信。 悔改的意思其实就是回转的意思，你回到神的面前。你所以在这里呢，我要大家清楚，就是你必须悔改，悔改就是心意的改变，悔改就是回心转意，悔改就心智的更新，认罪就是认识你的罪，你知道有罪，你认，这是承认，这是我的罪啊。然后呢啊，光是相接着呢才能够相信。所以今天呢我在这里提到文士以斯拉呢，他精通神赐给他摩西的律法，他经常祷告进食称颂神，所以当他认识察觉到百姓犯在罪中的时候呢，他就要在神面前借着认罪让百姓知罪，然后回心转意归向神，不只是后悔痛悔，而且还要改变，在行动上要重新开始。所以罪是和神关系的破裂，悔改是关系的重建。好，在认罪里面怎么样罪得赦免，诗篇32篇，我向你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罪，你就赦免我的罪，所以认罪才得赦免。所以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到了我们第三点，这个是复兴的本质。究竟什么是复兴呢？我们大家读一读好吗？复兴的特征，中马田说，
也希望别人也经历。另外，人们清楚感到圣灵已主宰万事的进行，并掌管教会中每个人的生命，持续一阵子，然后做出去。
啊，这里最后有些人说，那么持续一阵子，然后就过去了。那么复兴有什么用啊？只是持续一阵子吗？但是复兴会产生影响，我今天没时间跟大家详细讲。每一次的复兴运动是一阵子，但是复兴是继续的复兴，有时候神复兴一个人使用他整个的生命。所以你就可以不要说复兴没有用，复兴有用，对我们每个人，我们的情绪会起落，你明白我的意思？情绪会起落，但是在历史当中，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上一次王牧师讲到6个大的复兴在整个的教会历史里面啊，所以你就可以，神有时候是一个完了，又过一段时间又来一个，又来一个。但是在我们的灵性里面也常常有起有落，但是在起落的时候，你不要只是凭着感觉专门追求起落，乃是要持续在神的道中继续的扎根，对吗？啊，孩子不是高高高高一直高高上去，那不可能的嘛，对吗？哦，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有生命的东西都是这样。好，因为时间的影响，我不能讲太多了，我就回到复兴的本质。我提到今天复兴本质这里面有一个大纲，什么是复兴的特征？刚才看了，那么下面就上下一致的行动。这6章第6节、第7到第9节、第10节、11节，然后要留意警惕属灵的战争。那么属灵的战争呢，有包括旗舰的障碍一定会存在。那么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我们看这个经文，我现在就回到这个经文给大家看看啊。这个经文呢，就是以斯拉记十章第六节，复兴的本质，以斯拉从神的殿进来，他在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的人所犯的罪，心里面很悲伤啊，这是领袖的伤痛，他心里面非常的难受，而且非常的 伤痛。第二我们要看的就是上下一致的行动。第七节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通告犹太人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凡是不遵存领袖和长老所拟定三天之内不来呢，就抄他的家，让他离开被掳的人的会。那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天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天正是9月20号，他们在神面前又因为下雨站经。好，那么我们看看这些，从第七节第八第九节，就是他们领袖就召聚会众做他们的事情，通知他们要来，而且呢也但是呢那天又下大雨。那么领袖站起来，第十节给我们看见他呼唤他们要悔改，他站起来说，你们有罪，你们娶了外邦女子，增添了以色列人的罪恶，所以他呼唤他们。第这个也是这个现在叫他们要认罪，而且遵守他的旨意，弃绝这些国民和外邦的女子。会众就大声回答说，我们又照着你的话，他们有一个复兴的行动。但是百姓因为很多，又他们就想，我们没有办法，不如为全会众派领袖处理，凡是我们一中娶外邦女子的，定定时间叫他们做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些呢就是他们上下一致的行动，他们做了实际的一个复兴的一个标记，就是需要他们有一致的行动。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再看这个复兴又是怎么样的呢？复兴的本质，其中呢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这个是特瓦的儿子亚哈谢，他阻挡，但是有另外一个翻译说他们是做总办这件事，也有米苏兰和利未人帮助他们。那个当然这里面的意思就是，如果是总办就他们协助进行，这是另外一个翻译。不过呢我们会看见呢这个旗舰障碍，也有人说他们嫌做得太慢。我们知道有时候你在群体当中，你会发现在进行的时候有些人太激进，有些人比较缓慢，有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在复兴运动当中，我们也看见有一些人是拦阻做这些事情，或者成为这个运动的障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撒旦也会利用人在那里做一些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也提醒说啊，被掳的人，但是他们这些人呢，他们要谨慎防防。我们看见有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提防，我们要认真行事。被掳归回的人这样行，祭司以斯拉和这些族长就按照宗族都指名建派，在10月初一一同在做办理这些事情。他们很严格的监督，防范出现问题。到正月初一他们查清楚这个外邦女子的人数。那么 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只能够给大家在这里，我们也有这个 PowerPoint， 如果大家可以教会可以给大家可以温习的时候呢，你有一个大纲，我相信对你来阅读这卷书的总结是会有一些帮助。不过因为限于时间呢，我就不详细讲得很仔细。我先归纳我们的大纲，就刚才所讲的，我们今天所讲的主要的经文，有讲到认罪大会，有复兴之源，有复兴的路，我们讲到有提议和神立约，这里面有几个大纲在这里，还有复兴的本质，那么上下一致行动，警惕属灵的战争，这些呢就是我盼望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给大家可以有一些提示。我们先再温习一下以斯拉，我们一起读。我今天把它整个的归纳，我们这一次的总题就是重建圣殿，重归圣约，这是以斯拉记的一个核心。我们教会也是希望借着以斯拉他们回国，他们重建了圣殿，以斯拉回来了之后呢，就带领百姓回到神的约里面和神立约。我们整本书的总结呢，我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会提到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茫茫大地谁主浮沉，整个的历史到底谁去做决定呢？有时候我们在寻找领袖的时候也问，到底谁说了算？当然神说了才算，对吗？人非常渺小，所以教会是一个神救赎的群体，他要整个的教会众弟兄姊妹互相配搭，互相配合，然后才能够荣耀神啊！我们看见很多教会有问题，就是许多时候我们人常以自我做中心，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带领，然后才能够发挥大家不同的功用。唯独那自有拥有的神，他是万有的主宰，历史就是他的故事。先知但以理曾经对巴比伦王说，等你知道至高者，也就是耶和华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把国赐给谁，他就赐给谁。选民的历史是教会的一面镜子，他们的兴替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提醒我们，他们这些事是作为我们后世的人的鉴戒，叫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做他们所做的事情。以色列人是这样，属灵的生命是需要经常的复兴，不断的更新，让我们的心智能够不断把自己奉献给神，让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最后，我们的生命只是神借给我们的机会，俗语说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不止你的东西不能带走，你的生命也只是你活在地上的日子，你运用的怎么样？ 这是借给你的。今生不过是永恒的预备，那你想要怎么样抉择使用你的生命？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求你自己用你的宝血接近我们。人的话语算不得什么，让你的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全你所要成全的。我们将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中，你自己在我们生命中借着这篇道，你要对我们说什么话，让我们的心坦诚放在你的面前，愿你来指引帮助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